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唱了很多这些感恩的诗歌哈，这个星期是感恩节的一个星期。那关强弟兄已经替我宣布了哈，我要讲感恩的信息哈。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103篇。旧约圣经诗篇103篇，从第一节我们把22节哈就读完哈，就是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哈，我们已经唱了其中的一小段哈，诗篇103篇，大卫一首的赞美感恩的诗歌，我们来从第一节到22节啊，在教会的圣经是中间的部分476页，诗篇103篇，我们把整篇的诗我们会把它读完。好，我们一起来，好，我们把这段圣经一起来读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旨，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中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里说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每一年我们感恩节总是会有一个的感恩的聚会哈，我们下星期就会有了。那每一次我们都希望有弟兄姐妹能够出来分享一下，那么过去一整年，还是说过去那么长的时间的里面，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在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有什么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都希望能够跟请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的激励啊，彼此的提醒，神仍然是哪一个的掌管者。但是不需要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如果你好像这样坐在这里，突然间我说某某你上来分享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恩典是如何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不晓得你会立刻想到什么。可能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呀， 我在人家想不到我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啊，不晓得你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如果要你来讲究竟神在你的身上行了什么的大能，有什么的恩典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分享些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想来想去，好像找不到什么可以来讲的，来分享的，来感恩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经历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历了神那么多的祝福，我们有时候反而没有什么好讲的东西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经历了神的带领，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以为然。我们常常领受了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好像不感觉有什么恩典，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随便说，哇，我们今天开车啊撞车，但是我一点事都没有，我可以上来说，哎呀，我感恩，因为我撞车没有事。好像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没有保守都没有恩典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恩典，因为我们常常不以那个是恩典，不以为然，觉得理所当然的，就不会感觉需要感恩。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哎呀回家了哈，做丈夫的回家之后，哎呀坐下来已经饭已经煮好了，坐在那里吃完饭了之后，觉得哈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问他有什么需要感谢，没有什么可以感谢，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每天回来太太已经煮好饭了，还是说先生已经煮好饭了哈，那么在那里呢就等着我回来，坐在那里吃完我就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好感谢的。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做先生的感觉啊，我那么辛苦的去工作回来赚钱为了养这个家，但是回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听见任何一句感谢的话，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把很多恩典都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我们基督徒对神的带领常常都会有这样一种的观念，我信了这一位的神，他是慈爱的，他是那样好的一位神，应该是保守我，应该是祝福我，应该是给我一路平安，一点事情都没有，如果是有一点的事情我都埋怨，没有事情的时候是理所当然的，神应该是这样对我的嘛，所以呢就不感觉到需要感恩，也找不出感恩的事情出来。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诗篇呢，可能没有办法有时间把所有21节都跟大家来讲完了，那只能够跟大家来讲的是1到5节，好，把这个重点放在1到5节的里面，让我们来思想究竟神带领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学会去感恩的事情。我们读到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从1节好到了22节，可能从开头到最后1节都有这样一个的呼喊，说什么呢？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做什么？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好像诗人在这里是自己向自己提醒，啊，提醒什么？提醒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因为2节说我们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虽然我们有时候经历了神的祝福带领，我们不以为然，因为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之外，还有一样事情让我们常常不懂得去感恩的，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忘了，所以想不起来了。所以这诗人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不要忘了耶和华一切的恩惠，忘记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就是不单只是单单忘了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也常常很容易别人对我们的帮助啦，别人对我们的祝福啦， 我们也忘了，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呢，每一年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好像说，哎呀，感恩节到了，我要快快去想一想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事情。哎呀，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哎呀，很辛苦的时候想到一点，哎呀，他哪天拿了一杯水给我，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我们说我们人要活得精彩，今年是今年的题目，我讲了差不多一整年了啊，不晓得大家活得精不精彩。我觉得我今年活得挺精彩的。人能够活得好不好，精不精彩，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你说怎么说呢？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还能选择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活得开心不开心是在于我自己的选择，不是在于外面那个发生的事情，是我们选择怎么样去看待那个事情。那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是如何来去选择，选择什么？有时候我们选择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存留下来，留在心上，不断地把很多不好的东西都留在心上，存记起来。所以呢，好像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来去去总是那么多的不好的事情，那么多不幸的事情，因为我们所记得的就是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选择把那些不好的存留在心里面，却不把好的东西留起来。有时候我们尽力用尽我们的心力去保留那些不好的遭遇别人的短处别人的过失，别人怎么得罪我，我们都牢牢地把那些东西存留起来。所以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常常为什么不开心，就因为太多那些东西了，反而我们没有选择把那些好的东西，把那些别人对我们的恩典，别人对我们的帮助，别人对我们的祝福，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所以讲一个对比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可以来称谢的，没有什么可以来高兴的，因为传的只不过是那些的繁琐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诗人告诉我们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我们要把它存留起来。如果我们不存留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就忘了。你知道吗？师母去什么地方，他都说一定要拍一个照去哪里的时候，哎呀，这里应该留拍一个照片，就算是当然我们两个人都要留一个拍一个照片。为什么？哎呀，不是说忘了我哈，那是说忘了我们去过这个地方哈。我记得那时候跟他去大陆旅行哈，我们去好像是北京还是什么地方啊，很久之前了哈。去完回来我告诉他我们去过这里去过哪里，他说我没有啊，没有去过哪里啊，他忘了，他忘了具体去过什么地方。后来还好把照片拿出来一看，哦，真的我们去过这里，哎呀，我们也去过哪里哈。很多时候我们去旅行很喜欢拍一下那些照片，为什么？除了那些风景很漂亮之外，我们就是很希望能把那个美好的那一刻留起来，对不对？喜欢拍照的人可能你都以前曾经看过这样一个的一些的广告卖照相机的广告保留你的美好的回忆你就是把它 take a picture 把它留起来。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能够记得美好的东西有没有，好像去旅游一样，把那个美好的东西好像一个 take a picture 一样把它留起来，留存起来，放在心中。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很多时候在我们一生的当中你能够记得的好的东西都不多，是不是？现在要你讲一下在你人生当中那美好的事情，要你讲10个、20个、50个，我不晓得能不能够讲得出来，大部分都讲不出来，因为都忘了。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何止10个、20个、50个好的东西， 远远超过这些，但是只不过我们忘了，我们没有存留在我们心里面。事实你知道吗？人的脑有很丰富的容量不要以为现在电脑的容量很大我们的脑的容量也很大，我们可以记得很多的东西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心把它存放，就好像我书房一样，以前我的书房很整齐的书都会分门别类历史的、哲学的、神学的、什么见证的，我都把它分类放好了。所以人家来问我你有什么书，我就告诉他什么书，我就立刻去哪里就把那个书可以拿出来，因为我知道放在哪里。现在我的书房呢，要我找书就难了，因为我没有把它分类，我把所有的书都丢在哪里，一大堆的书，你要叫我找一本书出来呢，你要给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都找不到。因为我没有把它分门别类的存放起来。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好你知道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的记忆力真好。以前我认识的朋友他讲过的东西10年之后都记得我讲过的道，他常常问我你记不记得你讲过这个道，我说我忘了，我不记得了。他还记得一清二楚的，讲过什么话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跟这些人相处真的很痛苦，你知道吗？他什么都记得他跟你说的你记不记得，我说哈哈哈哈，就是我不记得了哎呀，记性很好讲过的话什么都记得。我记性不好我常常都忘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我有一次我就看见有一个的 program 叫做如何能够帮助你提升你的记忆力的一些的 program 不晓得你没有看过哎呀，这些 program 有时候看得起来好像挺管用的哇，不然做起来就挺有时候费功夫的。理论很简单，像什么像我以前那个书房一样，只是把它分门别类把要存留的放好了，然后你要拿的时候知道从哪里就会拿出来所以那些记忆力的那些的训练是很简单的训练，只不过我不愿意去学而已。他说只要你把你要记的东西把它归类放好了，然后把一些普通的东西你平常用的东西把它连贯起来，所以你就很容易就你想到那个东西你就能够找到那个东西出来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方法来存留你的记忆我学了一下，但是没有办法恒心的去做所以你的记忆力还是不好。不过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发生所有的事情，你没有把它归类、把它存放的话，要你去提出来的话，有时候挺困难的。但是有时候，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你把你的经历能够传流起来。这个不是现代的新的发明，圣经基本上老早就用这个方法来写圣经的。犹太人写圣经就是这样一个方法，他们把一些东西分门别类的归类的放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读的时候，犹太人没有手写的圣经，起初的时候只是凭记忆的，所以他们写圣经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 pattern 来重复，然后把它归类，然后放在一起的时候，当你背诵的时候很快就可以把它背下来。诗篇就是这样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犹太人的一种的思想，记忆思想的一些的写法，都是平衡的语句，前一句跟后一句，上面跟下面是连贯彼此的呼应的，以致当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就从内容的当中提醒我们怎么样来把神的话存留记起来。这一篇的诗也是这样，头五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忘了神的恩典，要把它好好的存放起来，让我们可以当我们要想到感恩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能够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致到我们可以存感恩的心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究竟 他如何的替我们分类哈。在这里呢，诗人告诉我们，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然后他告诉我们，神在他身上有哪一些他记得的一些的恩典，一些恩惠。第一个，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赦免我们的罪过的恩典，有赦免我们罪过的恩典。所以当你来诉算主恩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一点放在你的感恩的事项里面？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为神赦免你的罪而感恩呢？你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没犯罪。真的吗？是的，一天之内你没有犯法，开车也挺守规矩的，25迈你就开25迈啊，从来不超速啊，哎呀，从来也没有拿任何的 ticket 啊，停车也停得很好啊，买东西也很 honest 啊，没有拿多，没有拿少啊，你从来没有一天之内你没有犯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天之内究竟你有没有犯过一些的过犯？有没有想一想，我们从来没有为神赦免我们的罪来感恩的，是不是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为我有过错。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神啊，求你赦免我，想来想去，哎，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求赦免的事情。因为我们好像刚才所说的，不以为然，不把哪些事情当成是过犯，不认为哪些事情是不对，常常我们都不把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赦免。星期五有一个经历，星期五我那天我中午回来这里做事情哈，我一开门，星期五没有人在这边的嘛，哈，我在思想的当中，我的观念里面，这里是没有人的。我一开门一望，哎，有一个人站在上面，吓了我一跳。啊，我突然间我就吓了一跳，我不应该有人的，突然间有人在那里。那我说，做什么？因为突然间出现了，吓了我一下哈，我就很凶的做什么？因为我没有看见他背着我哈，哦，他转过身来，哦，原来是楼下那个 Penance Center 一个那里工作的人哈，他进来了，我说做什么？他说我来开那个暖气，我就跟他把那个开了。然后他就下去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事情了，但是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你知道为什么不舒服？不是给他吓一跳，那是觉得干嘛我们教会好像没门没锁的一样，要进来就进来，那我们应该有锁的嘛，你不应该随时进来就进来嘛。虽然是同学一个 building， 但是 not supposed to。所以突然间我心里面就哪里很不舒服，我就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在哪里就在那低谷着，我就哎呀，真的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差不多有20多分钟我心里面一直都不舒服，也不是埋怨，但是哪里想来想去就觉得他们实在不对啊，我们都不进去，他哪里，他为什么随便就进来我们教会啊。我在想来想去的这一家，哎呀，我想起了圣经里面说啊，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哈，那个13章哈，爱的诗篇里面哈，里面讲到什么，有一句怎么说呢？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然后其中有一句说，不要计算人家的恶。哎呀，哪里，我一直在想他们怎么样不好， 想他会干嘛这样呢？不尊重我们，要进来就进来啊！你看，我就跟他说，干嘛你们上面那个灯一直在开着，为什么不关呢？啊，浪费我们那个资源，我们的电啊！我一直在想的时候，哎，他们实在不对啊，他们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我一直想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眼睛我想到几句话：不要计算人家的恶。哎呀，我突然间就觉得，哎呀，惭愧。啊，我们在用人家 Maranatha Church 的时候，我们要进去就进去，啊，我们要用就用，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怎么样怎么样，人家也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干嘛我怎么小气呢？突然间我就感觉，哎呀，我是太小气了，你知道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过犯呢，啊，这个是罪过，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如果平常日子里面我不认为我有做错事情，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没有想到，其实神没有按他的公义来惩罚来要求我们。如果神按他的公义，我们一天犯了多少的错，有没有气别人啊？你看我进来他都连打招呼都不打，跟我打个招呼，他的眼神连看都不看我啊，有没有啊？你碰见那个人的时候，他跟你讲话的时候语气不好，你心里面那个气又来了啊。当你排队排得久一点的时候，那个人插进来又骂人家一顿了。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犯法，但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所做的所想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是违背神的爱的本质的东西。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对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一天都不能存活。但是我们祷告说，感谢主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信主悔改的时候才说，哎呀，感谢主你赦免我过去哈，那些的罪。我们没有为每天我们得罪人得罪神，而神没有立刻惩罚我们，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们。我们有没有为那个感恩？很多时候没有，起码我有时候没有。有时候真的好好祷告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 review 和神告诉我，让我看见原来我得罪人，原来我那么小气，原来我心胸怎么狭窄，原来我是做那么不好的事情，原来我想那么多不好的事情，我才体会我原来有罪了，然后在神面前求赦免。你知道吗？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你的罪而难过，来求赦免，而感到神在哪里释放你，没有那个谢罪的喜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喜乐真的是从神来给你一种完全解脱，完全没有重担，完全是一种 free 的感觉。你真的会为那个的经历，你会感谢神，感恩又感恩。我信主那么长的时间的里面，让我最喜乐的就是我很认真很坦诚的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而得到他哪一种完全释放，哪一种的 free, 哪一种的自由的喜乐。这是我做基督徒最喜乐的一个的 moment。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真的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我们感恩，我们要记得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知道得罪人得罪神多少，但是我们常常不认为那个是过犯，我们不以为然，我们觉得 no big deal, 人家也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按着神的要求，神的标准，我们都活不了，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第二，我们什么需要感恩？这里说，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好，前面说他赦免你的什么一切的罪孽，不是某一些大的明显的过犯，那是一切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神都在赦免。如果神不赦免的话，我们就真的很惨了。但是神有恩典，我们人人存活得到赦免。这里说神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哦，哇，一切的疾病。那你说我挺好的，挺健康，没有什么病。现在的人可能身体 physical 的，哦，生理的病可能是很容易就医好了，去看个医生，哦，开个药，打个针，哦，第二天就好了，哦，生理 的毛病很容易就治好了。你知道现在的人最大的毛病不是生理的毛病，是心理的毛病。多少人现在是活在这个 depression 的当中，多少人是活在那个困苦的当中，多少人是活在哪种自我的捆绑的当中，多少人是活得不开心。就是不知道你认不认为是病，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些都是神会医治的东西。神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除去心里面的障碍。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对人不满意，还是说对某一个人不满意。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其实也跟他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偶然跟他意见不合，特别我们以前就是一起的侍奉，偶然意见不合，开会的时候 you know,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哎呀，之后总是感觉心里面，哎呀，总是哪一种不畅快，你知道吗？我在团契里面我发现一个事情，每一次我们以前团契是围一个圆圈，大家坐在哪里面对面，不是说不是这样做，大家围一个圆圈面对面这样来分享。哎呀，有好几次我很感觉这个 的压力。什么压力呢？他坐在我对面，我坐在哪里的时候，如果我直望着望到他，斜望着望不见，但是我不能一直斜望着，所以整个的团契的时间，你知道我做什么？我就低着头看着地下。为什么你不愿意看那个人呢？知道吗？很不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不喜欢那个人，连看那个人都觉得讨厌的。我不知道你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态的时候，你活得精不精彩，高不高兴。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精彩，一点都不高兴。这些都是神能医治的事情。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把你的问题，把你心中这个的不满意带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神是奇妙的神，神能够改变你的心，你的怨恨。多少时候如果有人得罪你，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怎么整他们，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为他祷告。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本来很讨厌他，你为他祷告几次之后，他都不再那么讨厌。圣经说哈，如果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能够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所以你要怎么样对付你不喜欢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透过祷告，神改变你对他的看法，神医治你对他的哪一种的讨厌不满意的那个的态度。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医过很多的人，瞎眼的，瘸腿的，麻风病的，各类病的人都有。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的事情？耶稣有没有能力说一句话这些人都完全医好？大家都点头，应该 耶稣有能力嘛，他说一句话都医好了，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很多时候医治哪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总是问你有信心吗？你信吗？你愿意按我所做的去做吗？你愿意顺服吗？起来行走。还记不记得那个被四个人抬来的那个瘸腿的，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也是问他，小子，我看见你的信心，起来行走。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医治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学的，我们要对神有这个信心，他能医治我们，但是要做个事情，要顺服神的吩咐。当你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的时候，神会给你什么？神会叫你去爱他，神会叫你去包容他，神要叫你去接纳他。当你有这样的从神来的感动的时候，神说你信吗？起来去做吧。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神能够把你内心的哪一种的苦毒从当中除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感恩神的医治是以为是，哎呀，我病了，我发烧了，祷告之后立刻人烧一点都没有了，哎呀，我患了这个病，一祷告这个病没有了，这个叫做医治。对， physical 的医治神会，但是我们现代的人，我们有那么多的医生啊，读那么多书都是为了帮助你，所以神说让他们帮你好了。你心中的东西哪些医生帮不了你，他能。但是我们会不会愿意把我们这些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依靠他，他来帮助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最应该感恩的是你跟别人的关系有那么美好的一个关系，为这样来感恩。因为如果你跟别人的关系不好，我告诉你，一定活得不精彩，一定活得不开心，一定没有一个好日子过。你要有好日子过，你必定要与你心中与人和好，你才有好日子过。谁能？神能，他一定能够帮助你，医治你。然后还有什么？第四节，他救你脱离死亡，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这个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感恩的事情，都说啊，感谢主啊，神救赎了我哈，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的，我们最终最值得感恩的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的得到永生，我们可以上到神的国度里面。为了救我们脱离永死，我们感谢主。但是这个是一生的当中可能啊，我们最重要一个时刻。但是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神如何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威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经历过？可能你说没有，感谢主，你还没有。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就是我们每天跟死亡就是相差很短很短，只差一线，你知道吗？你不信，冬天下雪，你去 freeway 开车，你就知道，你的命跟死亡只差一线而已。你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上过 freeway， 没有试过在 freeway 面上了 black eyes，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试过，你就知道了。当你在 freeway 开车的时候，车走在 freeway 上面，有一个所谓 black eyes， 是不应该叫 black eyes， 应该叫什么 clear eyes， 是不是你看不见有冰，对不对？啊，如果你上个公路上有一个的冰块在路上冰面的话，你上去告诉你的车就失去控制的了。我经历过，不是180度的转变，不是360度，那是几个圈的转。有一次我去在 Fresno， 我去 Yosemite， 一个国家公园，我在 公路上还不算开很快，我上了那个 Black Eye 的时候，我的车在那里转了几个圈，还好后面没车，有车来的话我的命就是这样了。不要以为真的，我们以为我们的命在我们手中，其实都不是，常常都是神保守我们才能够有一口的气势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不在我们的掌管的里面，你知道吗？你开车的人知道，不开车的人还有别的事情。最近过去这一两年，哎呀，我的身体很多的状况，你知道吗？虽然我上次跟大家说的哪一种铁质比较高的情况之外，一年多前去看医生还晓得我睡觉的时候有停止呼吸的那个的毛病。意思是什么？我睡我就呼吸就停了，然后就再呼吸，然后又停了再呼吸所以我是有停止呼吸的这个毛病，所以看医生了，医生说这个是没办法医的除非你开刀做些什么手术否则的话你就随时可能会停止呼吸可能快一点慢一点不晓得。所以他就要我带一个那个不是氧气这个 mask 让有些 pressure 让我的气管能够打开所以我能够呼吸不会停止。但是我也很怎么说呢，很不听话我常常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拿走，因为太不舒服了，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睡觉有一个东西这样罩着你的口你也不能动，一动呢那个东西又漏气所以你睡在哪里连动都不能动所以我睡觉，我现在我不大喜欢睡觉，因为睡觉很痛苦的事情，不能动一个动那个又让你不舒服，所以我睡中间我就把它拿走了我常常早上起来我就感谢主我还有呼吸。真的我发现一个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原来我可以随时没命，睡觉我可能就停了，随时可能比较快可以 recover 这个，但是可以睡停了之后不呼吸这也有可能的。所以我每一天起来的时候你有弟兄姐妹早上听我一起早上的时候祷告说感谢主我们有新的生命气势不是一个口头语，我是真的这样感恩的。为什么？因为神救赎我脱离死亡，每一天我都在经历可以死亡的可能性都在哪里。我不开车睡在家里面在床上也可以断了气命就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没留意生活的里面其实神保守的你我没有遇见让你失去生命的事情。很多时候当你还不到那个情况，你以为哎呀这个事情要太远了不会临到我的身上。我告诉你，每一年有多少人因为意外，因为不知道什么的原因，上一分钟跟下一分钟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存留有生命气势，应该感恩，不用为别的，单单我还活着你就应该感恩了。神把这个生命给你，救你脱离死亡，因为神还爱你，神还有更重要的的事情要你去做，所以还把你的命存留着。虽然你信主有永生，但是神却会要使用你，把你的命存留下来。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还有生命气势。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句话翻译的让我们不晓得你明不明白什么叫如因返老还童，就是形容我们好像因一样得到哪一种的能力，哪一种的冲劲。这里说什么？是神的供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除了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神给我们生命的医治，神给我们保留着生命，给我们有救我们脱离死亡之外，神不是停留在哪里， 我们的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神还是顾念我们肉身的需要。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每一次的感恩，我们只为了外面肉身的需要的物质的需要，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我今年又升职了，老板有加了我人工啊，薪水了，所以我感恩。常常我们就是为外在这些东西感恩。在这里我们看见值得感恩，但是这个我们晓得在神的生命的里面，他供应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有力量的为他来活着，来崇敬，来侍奉。为了神给的供应，我们感谢主。最后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不晓得你的英文圣经是怎么样翻译啊，很多都是 praise the Lord。但是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你记不记得那个英文的诗歌？我的心要称颂你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啊？刚才那个诗歌你们唱完忘了是不是？没有看英文是不是 ？Bless the Lord， 祝福神。我们常常想到就是说什么？是神祝福我们，但是诗人在这里形容什么？我的心呢，你要祝福神。不晓得你怎么想，怎么来看，我们人如何祝福神，我们如何能够去祝福神呢？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还有什么？神的义。这句话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我们要，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我要祝福耶和华。祝福神是什么意思？祝福神是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意念关注神，多于关注我自己。多数时候我们求神的祝福是神祝福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祝福神，是我们先去关心神所关心的，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祝福，这个形容。弟兄姐妹，我的心啊，你要以让神的事放在前面，带着这样的心来去过每天的生活，去感恩。多少时候我们每一天起来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列了一个清单，告诉神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需要那个，然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凡祈求的就得着。我们就祈求神给我们所要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的主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先思念神所喜悦的，神所要的，然后我们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平安无事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我们有生命去死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我从来没有犯法我就没有犯罪，不要以为我身体没有毛病就没事。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不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一天都难过，活不了。但愿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们能够来思想，把这些的不同的分类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想一想神曾经如何来赦免你，如何来医治你，如何来供应你的需要，如何来保护你。这些都成为我们对神一个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数算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把它分类，我们常常认为神没有做什么，我今天还是老样子，我们就不会感恩，因为你觉得是理所当然。但愿这个感恩节，下个星期我们感恩聚会的时候，希望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些可以来到神面前感恩的事情。就算你说我今天还活着，有生命去世，我就为这个活着我来感谢。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不是我们没有得到你的祝福，多少时候只是我们不以为然。多少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好像父母爱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丈夫爱我是理所当然的，妻子爱我是理所当然的，孩子爱我是理所当然的，朋友爱我是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包括神你保护我也是理所当然的。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晓得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已经有厚厚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只是我们不以为然，我们不以你所赐的为恩典。求主你赦免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所做所想都是不讨你喜悦的，我们心胸狭窄，我们常常纪念的是别人的恶，我们所计较的是别人的错误，我们是想到别人的不好。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是一无所取的。哦，主啊，你已经赦免我们那么的多，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赦免的心，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被主你的赦免有奶粉从你来的喜乐。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主啊，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不好的事情，有很多我们内心的毛病，我们都求主你医治，让我们把这些都带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是应许你会说你会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包括我们内心的嫉妒、仇恨、纷争，我们的心胸的问题，主啊，求主你都赦免，求你都医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在你的面前是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又求主你保护我们，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不会面对生命的危险，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带着使命的为你传活。我们更感谢你把美物赐给我们，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得到满足，让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如鹰一样能够向高天而飞，有能力为主你飞翔。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思念你，以你的喜悦为我们的喜悦。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